今天我们要读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三至四十一节，请从正午到深出，遍地都黑暗了。深出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以，以罗以，拉玛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旁边站着的人有的听见就说：“看哪，他叫以利亚呢。”有一个人跑去把海蓉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店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还有些妇女远远的观看，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萨罗米，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在那里观看。请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啊，你为我们舍了自己的生命，这是何等的大爱，我们难以想象。在你有何等的恩典和真理，除你以外别无拯救，天上地下没有可比你的。求主赐给我们一颗谦卑柔软的心，让我们甘心乐意地领受从你而来永恒的真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有请萧牧师正道，正道的题目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很感谢神，我们又可以在以下的时间一同从神的话语当中来明白神要向我们所说的话，向我们所启示的真理。愿我们用一个敬拜的心来回应他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拯救我们，以及借着他自己的话所要赐给我们的恩典还有祝福。在我们当中有来宾朋友和我们第一次敬拜神的，我相信是神的美意，让我们今天能够一起聚集敬拜他。愿神借着我们一起敬拜他的时间，亲自的赐福给各位。我们一起来祷告。创造天地的独一真神，拯救世上罪人的主，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要来敬拜你，要将你当得的荣耀都归给你。以下是我们要分享你话语的时间，我们祈求愿讲的听的都能够被同一位使人能明白真理的圣灵所引领，而因此同盟造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关于耶稣生平的记载，我们可以从所有的福音书当中看到。那么若是按照比例来看的话，关于他的受难受死到复活都占了不少的篇幅。我们假如从福音书里面，当耶稣跟门徒在该撒利亚腓立比，门徒认出他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样的身份的时候，做了一个宣告，以这个宣告做一个分水岭。那么从那个时候耶稣就开始指示门徒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么我们看福音书就会有超过一大半以上的篇幅是记载着耶稣跟门徒开始朝着十字架所走去这段时间所留下来的记录。假如只是从耶稣受难的那一周，就是他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的那个日子开始，那我们可以看到他整整三年半，或甚至他一生三十多年，三十三年多的时间，和最后那七天来做一个比例的话，两者相比较，那么记载的篇幅比例更是悬殊。就连以耶稣是神的儿子，以耶稣强调神性为主的这个约翰福音，那么更是从约翰福音十二章开始就记载着最后这七天所发生的事情，耶稣所讲的道。 那么最后一周所发生事情的重点就是他被卖受审，然后最后被钉十字架，这是重中之重。所以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整个基督信仰的核心，也正是今天我们正道的主题。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一开始说到，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你认识这位神吗？你信神吗？那你信神要做什么？你信耶稣吗？那你相信的耶稣他做了什么？当我们对神的存在一些神迹奇事啦，存在着一些奇妙的幻想憧憬的时候，神的意思是要让我们先搞清楚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人的目的，他是要来为世上所有罪人的罪而死的。当我们在生命当中渴望神迹来发生，渴求神赐给我这个祝福，可能是工作也好，可能是某一个职位也好，祷告求神帮助我拿到我想要的东西的时候，那神要我们先知道他已经将最好的赐给我们了。你们说有吗？神说有，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说有那么好吗？神说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就是最大最大的恩典。你说那关我什么事啊？保罗说因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若是我们没有办法回转校正我们对神的心态，对福音的观点来看待我们因着从神而生的这样的一个新生命，那么我们就不会晓得我们自己到底是活在怎样怎样大的恩典当中。所以我们还老是要去求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以为那个对我们而言是大事。当我们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还只是认为我们信主就是要得好处，得神的祝福，等待下一个神迹，殊不知我们最大的祝福就是因着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与主连结，而且我们可以借着侍奉他，传扬他的名，他的福音，让更多的人得到这样的福分，因着这是遵行神的旨意，并且是遵守主的使命，去获得，去体会，去明白神所要在这当中赐给我们的福分。那么我们假如对这些是怎么样大的祝福都不了解的人，我们必须趁早悔改，把我们心中原来在拜的那位假神，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给除灭掉，好好归信真神，归向基督的福音。神让保罗为我们留下许许多多新约当中的书信。我们假如说使徒保罗是一位最伟大的神学家，最伟大的宣教士，最能干的牧者传道人，我相信多数人都不会反对，因为他为主所走过的道路太多，太远太远，为主所传过的福音太多太多，他因着真道和太多比我们可能比我了更有智慧的这些有学问的人，有智慧的人来辩驳真道，经验太多太多，他牧养过的教会太多太多，在教会当中看到的问题太多太多，但是他定下的主意，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他知道这 才是一切的根基。我们未必要成为一个神学家，成为一个牧师、宣教士、传道人，但是我们都可以，我们也应当要一心相信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也要一生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也要让人其他的人能够借着你的生命想要去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道理，我们也要让人能够来明白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今天要看的马可福音的经文就是讲最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要一起看看这样的根基对于基督信仰有怎么样的关联，对我们而言又是何等的重要。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这句话是耶稣在当时还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本来在祷告，一直到犹大带着公会的人来捉拿耶稣。当时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教训人，同你们在殿里，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是成就为要应验经上的话。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开始看到许许多多发生的事情，很多是我们已经读过的经文，就是要对于我们现在看的旧约圣经上面的话来一一得到验证。我现在要读的是一些出自于旧约圣经，一开始都是从诗篇里面所摘录出来的经文，他们来自许多不同的诗篇，你们可以直接看这个荧光幕上面的这个经文。诗篇里面讲到，但我如聋子不听，像哑巴不开口，我如不听见的人，口中没有回话。耶和华，我仰望你，主我的神啊，你必应允我。耶和华，求你不要撇弃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拯救我的主啊，求你快快帮助我。这是诗篇30篇里面的经文，让我们能够看到，就像是描述当时耶稣在面对众人的假见证的时候，面对到今天我们看到比拉多审问他的时候，他保持那样的沉默。同样类似的经文还有39篇里面，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不要使我受逾万人的羞辱，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那么今天刚刚在经文里面也有读到，有人想拿醋给耶稣喝，诗篇69篇也讲到，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这些都是大卫的诗，多半的时候是在描述当一个人受到了非常大的逼迫的时候，他们向神所呼求的话。当然讲到诗篇，我们很熟悉的那个诗篇22篇，就是著名的十字架诗篇。我读其中的几节，同样讲到了耶稣，我们今天看到衣服被恶人给瓜分，被众人给包围，嘲笑说讽刺的言语，这样子的时候，一开始22篇1节他就讲到，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 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耶稣一个人在十字架上，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这些都是在主耶稣被钉将近1000年以前，神的灵感动诗人所记载下来的诗篇。在1000年以后，就在耶稣身上，我们看到他在 十字架的道路当中，一幕一幕的上演着。除了诗篇，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当中也有关于耶稣基督他受苦的预言。经文讲到，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我们读到的这些旧约的经文，都是神借着圣灵感动，让诗人也好，让先知也好，将未来神所选立的那位基督，以及因着这个基督他要面对的痛苦，所要完成的救赎，所预先留下来的证据。这些若不是出于神，是绝对不可能的。而在新约的时代，若是没有耶稣他真真实实的降生，没有耶稣真真实实的受难，而且真真实实的受死复活，那么这些记载耶稣生平的事迹的这些福音书必然不需要存在，它也没有办法成为我们现在来验证旧约的这些的凭据。这些若不是出于神的保守，没有可能成为历史的记录被保存下来，这本书随时都有可能被消灭被销毁，这当中必定是有神的作为，让我们能够在今天借着圣经，也因着耶稣基督来明白一切神一切的心意。这就包括从创世的时候就开始，以及他对他所创造的世人的心意。当耶稣口中说到这是成就为要应验经上的话的时候，就能够帮助我们看到耶稣自己是如何看重神的话语，以及他如何愿意按照顺服神的旨意去行。那我们若是从福音来明白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也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之后，那么我们真的应当要对于圣经有一个更多渴慕，更加敬畏，而且更盼望自己我们能够从神的话当中来明白神是要如何借着他自己的话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丰盛，能够更加的有意义。接着第二点，我们要看到的是因着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当下看到的是人性罪恶的那个最黑暗的一面。今天的经文里面，马可福音十五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本来比拉多按着当时的惯例，好像就现在的总统特赦人一样，要释放一个犯人。当他问到说，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他会这样问，是因为他自己知道耶稣之所以被押了过来，并不是他们找到有什么具体的罪证，而是出于祭司长那样子嫉妒的心。这群人他们认为，假如按照耶稣他以前讲话这样带有权柄，又有行神迹的能力，已经影响到许多百姓了，那么哪一天在宗教上面的这些权力权势也因着这个人而失去的话，怎么可以？所以他们开始要挑唆众人，一心将耶稣钉死罪。那比拉多呢？一般而言，当时的巡抚最需要担心的就是民众有没有造反，有没有对罗马当时的政权反对罗马，或者是反对该撒。假如他们没有这样的想法，那么一切好说， 但是所以在比拉多的眼中，耶稣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并没有查出来耶稣有这样的意图。所以他说到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实在查不出有什么要定该被定死的罪在耶稣身上，只是他自己因为当时所有在场的人，特别是被祭司长他们被煽动之后，越来越激动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最后为了讨好百姓的心，不管另外那位是那个曾经作乱杀人的强盗犯巴拉巴，宁可把这个人释放出来，却将耶稣给鞭打，交给人钉上十字架。人性的黑暗面不但是在这个掌握了政治、掌握了宗教权柄的这类看起来像一个审问庭的场合当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就连耶稣在被兵丁鞭打的场合，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群兵丁要耶稣像演戏那样子的，给他穿上戏袍，戴上荆棘做的冠冕，还假意的向他屈膝跪拜。向他说，恭喜啊，犹太人的王。这用现在的话来讲，这些兵丁就是在不理霸凌已经被鞭打了的耶稣。而耶稣跟两个强盗一同被钉上十字架之后，我们听到的是奚落他的声音，哎，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连定他罪公会的人士和与他同定的也都这样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吗？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来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这类的话我们有没有常常听到过？有人自以为神，想要逼着神做神不愿意做的事情，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显个神迹让我们看看我就信了。实际上一个人，他因为他不信的心，因为他被罪蒙蔽的心，真的就会让人在神的面前说出这样子健忘的话，做出这样子亵渎的事情。就像圣经所说的，人的心像被油给蒙住了，耳朵发沉，眼睛闭着，听也听不见，看也看不到，他们所做的他们真的不晓得。一个原本活在罪里面的人，要去看见，要去领受到神恩典，是有多么多么大的不容易。但是今天你我都是蒙了这样的恩典的人，耶稣能不能从十字架上下来呢？他不能，他也不会走下来，因为他必须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若不死，神的救赎就没有办法能够完全，所有的人类还必须继续活在罪中，而且死在罪中。耶稣若不死，十字架就仍然只是一个人类历史当中很看起来很残酷的刑罚的工具。就像有时候我们去博物馆里面或看一些历史照片，有砍头的，什么斧头铡等等，这一类看起来令人害怕的这些刑具而已。耶稣若不死，我们就不能看到他之后从死里复活，就不能证明他真实的身份就是神，他不会被死亡拘禁。耶稣若不死，我们的信仰只能成为某些的人按着自己的智慧能力所发明出来的一套理论，这样一来我们的信仰就只能沦为和世界上其他一切的宗教信仰也好，一切的哲学系统也好，甚至是伦理道德一样，对于人的罪可能可以有很深入的观察，很缜密的剖析，甚至可以让人看到的罪有很深沉的痛悔，但是始终没有办法得到真正从罪中释放的这样的一个救赎。因为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同时也会让人看到自己最肮脏 最污秽的那一面。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十字架会让人心生厌恶，因为只要谈到十字架，就必须让人先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先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就是因为这个十字架让其他所有的人能够做出来的善行义举，或者是宗教所强调的仪文传统，都变成了无用的小学。那些都是人所想出来、发想出来、做出来的，只能带着人走向灭亡。但是只有十字架的道路才是那个真正能够通往永生的道路。若是基督信仰没有了十字架，会更加的讨好人心，更好传讲，让人更容易听进去。你想想看，只需要享受神的恩典，得到神的保守祝福，祷告就是求神来眷顾我的一切，那么从来都不需要去面对自己的罪，不用去想到怎么样去处理自己那个最黑暗的那一面。这样子的信仰，这样的宗教，谁不喜欢？但是若是那样子的话，我们只是在掩盖了罪的事实，没有办法解决罪所造成的影响，也没有办法改变罪最终所带来的结局。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让我们看到了人的罪，但是同样的也让我们看到神的美意，就是他对世人的爱。因为是神让世人的罪都归在耶稣身上，刚刚以赛亚书读到的是神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耶稣是四初，也就是相当于早上9点被钉上十字架。经文讲到，到了中午的时候，从午正，也就是12点到下午3点，到了申初的时候，遍地都黑暗了。那个时候应该是一天当中最明亮的时间，但是却遍地黑暗。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向世人宣告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但是却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太阳的光渐渐消失了，象征着主的生命渐渐的消失了，使遍地充满了黑暗。这天上的异象正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的时间所发生的真实状况。这一刻也是那位众光之父刻意要掩埋，不顾他的爱子的时间，导致耶稣大喊着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这个时候，耶稣他背负了世上所有人的罪，承担了所有罪人应当受的咒诅，让神离弃了他，掩面不看他。这是耶稣受到最大痛苦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在世的时候说到：“我与父原为一。”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他里面，他跟父神从来没有分开过。他在被约翰施浸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是：“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是：“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耶稣是父神的独生爱子，但是现在天父要离弃他，导致他呼喊着：“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大声的痛喊着。之前耶稣才受到鞭打凌辱，他都没有说任何的话，但是他现在因着神的离弃痛苦的喊叫着。可以见到耶稣他现在所受到的是远远超过他之前所受到的任何样的煎熬，甚至身体上面鞭伤的痛苦。以赛亚书说到，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 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于是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耶稣断气了，死了。假如我们要找一个医生或者是法医验尸官，替耶稣开立一个死亡证明书，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我们的观察，耶稣真正的死因是因为失血过多，被钉在十字架上，又被鞭打，全身是伤，流血过多，接着心脏功能衰竭，最终导致呼吸功能衰竭，最后断气身亡。这个或许可以使用在其他的人身上，但是绝对不是耶稣真正的死亡证明书。耶稣会死在十字架上的原因，和其他所有的受刑人会死在十字架上的原因不一样。那仅仅是我刚刚讲到的，仅仅是从医学的角度，或者从生理学的理论去做出的诊断，虽然那些都是事实，但是都不足以让耶稣死去。耶稣真正的死因，是因为他要承担你的罪、我的罪、世人一切的罪。所以，若是要为他开立死亡诊断证明书，那么上面所有写着一条一条的项目，就是我从出生到现在所有的罪，到以后所有的罪。所有的罪一条一条的在耶稣的死亡诊断证明书上面，他不会因为流血过多而死，他就是因为我的罪而死的。假如要用一节经文来为耶稣开立死亡证明，那就是罗马书五章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们要看上在我们那个一条一条的罪状当中，最后要有个附带的 note， 写着就是因为神的爱。我们所有的罪状让耶稣钉死，那是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才让耶稣来担当我们的罪孽。若不是为了人的罪，耶稣一滴血都不需要流。而若不是因为神实在太爱太爱我们了，那么根本不需要耶稣替我们的罪去受死。刚刚讲到，正当耶稣断气的那个时候，原本悬挂在圣所前的布幔裂开了，那是从旧约时代摩西所建立的会幕当中，按照着神的吩咐，在圣所跟至圣所之间所做的一个区隔的布幔，用来分别神的约柜跟被世俗所污染的世界的一个布幔，也是用来区隔一个无比圣洁的神和一群不断悖逆神、偏行己路人的一块布幔。有罪的人每年只有一次，在赎罪日借着一个人，借着大祭司带着牲畜的血来去向神，才可以进入到那个至圣所当中来替众人赎罪。就是这么样的一块布幔，在这个时候耶稣断气的时候，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对我们而言，就像希伯来书说到的，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耶稣死了，幔子裂了，象征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因着他的死，在神与人之间有一条路就此开通，世人终于可以借着这条道路和神和好，而且永永远远做属神的子民。这充分的表达了，也成就了神他最终极的美意，就是要让人恢复原本被他创造的时候这样子一个地位， 也恢复神跟人之间彼此的关系，好好的做神的百姓，好好的让神做我们的神。最后我们要看到的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和你我的关系。这个部分我要从这段经文当中所记载的一些人物来看，很感谢神特别将他们放在这一段耶稣被钉的经文当中，让我们可以从属灵的角度来思考一些可以应用的方向。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杀人犯巴拉巴。这一位杀人犯，圣经描述他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囚犯，很多人都知道他，也说到他是一个强盗。当比拉多询问在场的人，在巴拉巴与耶稣之间，你们要做一个选择，要释放谁？那他们说要除掉耶稣，释放巴拉巴。那巴拉巴就真的因为耶稣代替了他，使他原本当受的刑罚当下就得到赦免，当庭获得释放。那么今天的我们也都是因着耶稣已经替我们受刑罚而罪得到赦免，获得重生的人。圣经说到，因基督也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愿我们都可以像巴拉巴一样，因着耶稣罪得赦免，让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接着我们要看到的是古利奈人西门。其实我是用鲁夫的父亲西门，这个今天不太灵光。我们看到古利奈人西门，耶稣当耶稣正背着自己十字架要往哥哥大走去的时候，他正好经过，他却被怎么样？却被兵丁来强迫他背耶稣的十字架。可见耶稣那个时候真的体力已经透支，没有办法自己再承受这么重的这样的一个十字架了。可以帮我放到那个西门的那一张，再往前一点。那么西门呢，圣经就马可福音讲到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亚历山大，一个叫鲁弗。我们对这个名字蛮陌生的，但是对当时罗马教会的人应该非常熟悉，因为经文说到这个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一般认为这个鲁弗就是罗马书十六章在保罗最后问安罗马教会里面的那个人的时候，他提到的这个人。保罗说到，又问在主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安，可能他母子都在那边，他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可以看到他们当时对保罗的重要性，而且在当地的教会应该也是很重要的同工，所以很有可能当时这个西门就是因为被逼着背着主的十字架，最终看到了这些事情的发生而信主，让他的一家都成为主的门徒。今天的我们即便遇到不情愿的事，但是因着愿意顺服权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好好的专心跟从主，让使万事互相效力的神能因着我们的顺服而让我们得着属灵里面的益处，让我们都能够学习背起十字架与主同行，让万事互相效力，让我们得到益处。我们还看到当刚刚讲到幔子裂开裂为两半的时候，对面站着一个百夫长，当他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的时候，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这个百夫长应该就是当时带着罗马兵丁负责整个刑场这边的负责人。当他亲眼目睹耶稣被钉，特别是断气的那样的一个过程，很显然这和他以往所处理过所负责过的这些执行的任务非常不一样。那无论是说 看到天地的变黑暗，或者是最终看到一个已经快要死的人还有力气喊叫出来，那么最终让他自己看到的这些场景不禁的承认，也惊讶的说到，这人真是神的儿子。神竟然能够借着一个外邦人的口说出了正死在十字架上那个耶稣他真实的身份，他就是神的儿子，却也呼应了马可福音最开始讲到的第一章一节讲到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所以今天的我们已经得着神借着耶稣基督福音所赏赐的好处，是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靠着他的血得亲近神的，是与众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那么耶稣是神的儿子，基督的福音更是我们每个人应当传扬的，让真神的儿子让万口来颂扬，并且让基督的福音让万民继续传扬。我们还看到一个人，马可称他是一个尊贵的义士约瑟，他是公会的成员亚利马太人，圣经还描述他是一个财主，路加福音更讲到他为人善良公义，当时所有公会的人所作所为，众人所谋所为，他并没有服从，他暗暗的观察，他可能觉得那个时候他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一个人的声音也没有办法做再大的改变了。约翰福音更讲，他因为怕犹太人，所以暗暗的做主门徒，知道他是一个有心想要来学习做主门徒跟随主耶稣的人。就在耶稣死之前，他真的没有办法做什么，但是在耶稣死了以后，按照约翰福音的记载，他和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去夜里见耶稣的，带着没药沉香有100斤来，他们就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连耶稣最终安放的坟墓都是这个约瑟他自己的新坟里面。那今天对我们而言，有没有谁还是在暗暗的做主门徒的人呢？其实我们都已经预备的够久了，该是放胆为主摆上来为主献上的时候了。我们不要害怕，我们应当要有信心，相信主可以成就那个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你想想看，就像约瑟他预备的裹尸巾，包裹耶稣的那个细麻布，包裹耶稣头的那个细麻布，还有那个最终空了的坟墓，是谁的？都是约瑟的。而今天细麻布、空坟墓都成为了耶稣复活最重要的证据。我们可能自己摆上的我们都没有办法想象神能够怎么样成就，怎么样使用他们，但是我们就不要让时机又错过了，要把握今日，能够把自己的所有的来为主摆上，献给主。最后，我们当然不能忘记有一群忠心在守候在主身旁的这群妇女们，圣经将他们的名字也记载下来，包括抹大拉的玛利亚、雅各和约瑟的母亲玛利亚，其他的福音书里讲到是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西庇太两个儿子的母亲，还有马可里面讲到的萨罗米。有些人把这些名单做一个比对，我们看到的是只有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的是四个人，包括了耶稣的母亲，还有其他他母亲的姐妹，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跟抹大拉的玛利亚。那有些人做一个比对，看到的是其他这三个人，除了耶稣母亲之外，抹大拉的玛利亚都是用同样的称呼。那么约瑟、雅各和约西的母亲这个玛利亚，因为约翰福音也讲到一个玛利亚，所以应该就是那个格罗巴的妻子。 那第三个人，他们都用不同的称呼。马可是说他的名字撒罗米，马太是用西比泰的两个儿子的母亲，那么约翰是用他母亲，也就是耶稣母亲的姐妹来形容。这个可以当做一个参考的资料，圣经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可见这群人他们的关系是怎么样，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四十一节这一节的经文，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在那边观看，是这样子的形容。他们一直跟着主，一直侍奉主，虽然在福音书之前比较少记载到他们，但是在耶稣死的时候，他们却成为格外重要的一群人。他们不但见证主的受死，也是主被放进坟墓里面的见证人，更是主复活的时候他们最先看到那个空坟墓，以及最先听见天使向他们说耶稣已经复活的见证人。那么能够成为主的见证人是非常非常好的，不但成为别人的祝福，自己也可以因此而得到益处。那么我们不但要因着能够听到很多很多美好的见证而得造就之外，我们也要能够成为别人的见证，让人能够因着我们的生命更多经历神的丰盛。这群妇女让我们看到他们对主忠心的摆上，忠心的跟随侍奉，忠心的守候。今天我们当我们说我们要好好的爱主的时候，我们要好好跟随主侍奉主的时候，盼我们每个人能够都像他们一样忠心到底，并且紧紧跟随。最后，我以一开始我们提到那个十字架的诗篇，诗篇22篇的最后几节经文来作为总结。经文讲到，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与后代，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神让耶稣基督降世，最后钉十字架，是他对于他所掌管的万有当中所定的旨意。而耶稣他的救恩已经成就了，在神最终让新天新地来临之前，我们要能够将这样的福音一直传扬给世世代代神所拣选的百姓。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慕道朋友，我鼓励你和你坐在你身旁的弟兄姐妹，在每一次的聚会之后能够有更多的分享交流，彼此认识，我相信他们都很乐意的和你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盼望你能够早日明白神的恩典还有真理。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亲自差派你的爱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愿自己复活的生命还有感动人心的圣灵继续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改变的工作，做时时感动的工作，直到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道理，以及直到我们活出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样与真理相称的生命。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救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